大家好，我是 Sarah， 欢迎收听试看号。这周的话也会来继续更新了。上周的话，我跟偶然误差的主播秋实在聊莫比斯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句，就是消极是创作者的一种动力。所以就想到最近我也有收到并看了一些关于一些作者用漫画来疏解痛苦的作品，所以这期我们就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漫画除了是好笑的好玩的跟刺激的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是更加私人向的漫画，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纪实的吧，就是它会有大段的自我心理活动的一个剖白。它虽然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在故作轻松，但是呢还是会反映你的一种真实的心理状态嘛。这种漫画其实我是看的不太多的，因为我自己也比较不想看这种东西吧。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这个欧洲人都还挺喜欢画这种自我疏导情绪导向的一些东西，有好也有不好吧。不好的话就是可能他出版的这个书的质量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是非常好，有的就一般般吧。但是他也有好的地方，就是说这种书会让你有更多渠道了解到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人需要漫画或者是文字或另外的一种渠道去疏解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样的漫画的特点其实大部分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然后很多的书呢它也是四个，在这个每个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心理活动的一个描写，字数也比较多。它讲的不是一个客观的发生的一件事，它主要讲的是自己的一些心理活动，通过自己的视角去叙述。所以你跟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是参与到了这件事里面。但是呢这种纪实性的作品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不能带入一个精神病人去看一个漫画，那普通人可能也不太能切换到他们的视角去看。所以纪实作品里面有的时候作者会为了让我们都能 get 到他在讲什么，会把这个自己的主观情绪跟客观的事实来做一个平衡。所以这样的漫画的话其实是从自己的内心来出发，比起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比较成熟的商业连载，他会更加的去把自己的一个情绪来呈现给我们。所以就需要我们对他所讲的事情要共情，你理解了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可能就能 get 到他的这个情感。而文字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把这个一件事情或自己的感受用语言描述的方式写出来，尤其是像这个焦虑啊抑郁这种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偏感受的东西，不太可能能描述的清楚。所以这个语言能不能够去完整的表达一个精神病人他所写的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这件事情，这的确是一个文字上面表达的缺陷。但是呢漫画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得到。所以就带着这个印象，我们今天我来分享三部作品啊，有一部是最新引进的，还有两部是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还有就是没有引进过台版有发行的。首先的话是想说一部它其实更新的不太多，这个评价呢也不能算特别好吧，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漫画。在我眼里它这个漫画表现出来的就是你在看的这些人，很多人是理解不到当事人这个作者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个作者呢他也没有想用让你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把自己的故事画出来，以及画漫画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挽救他的这个糟糕的情绪。这部漫画的名字很长，叫做怀孕之后我甚至想去死，然后在网上的话现在可以看到20多话，是2019年开始连载，是作者的一个自传改编出来的。我还是这个把故事大概的介绍一下。其实就算你听了故事介绍，你再看这个漫画，漫画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节，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剧透。 这个作者的她是一个母亲的一个角色，就是她在怀孕的期间，除了荷尔蒙剧烈变化引起了一些心理的焦虑，然后呢，就很多人对这个母亲的一个期望其实也在一直折磨着她，她就特别想成为一名好的母亲，所以呢，她从怀孕开始一直到产后就经历了一个巨变吧，到后来她就越来越觉得已经喘不过气来，感觉到了一种恐惧，是一种就是你明明想好好努力，但是呢，就觉得自己完全没办法的那种绝望，然后就只想离开。因为作者在开始就是知道自己怀孕之后，她就努力调养身体，然后准备这个育儿的东西，而把自己平常的那些药停掉了，然后呢也是不停的规划自己跟孩子的一个将来，但是呢因为停药之后她自己有点无力抗衡自己的这些病嘛，后来的话是为了保全她的孩子跟她自己，当时那个医院就让她进行剖腹产。其实剖腹产这个决定是医院来做出的一个觉得最好的一个选择，结果到了后面看着漫画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医院让这个作者本人觉得对不起，是因为你不好，因为你不够健康，所以不得不让你的孩子提早出生，也可能长大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好在就是剖腹产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顺利的，母子也很平安。但是呢这个产后之后，这个主角就是作者本人，其实他又开始恐惧了。当时有一个这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问他要不要用药，其实他本来是要答应了，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护士就会来劝阻他说，你一定要谨慎考虑一下，因为用了药之后就不能喂这个母乳了，因为在日本或者说在东亚地区，喂母乳这件事情好像是对女人特别重要的一个体现吧。就是这个漫画给人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这个主角也就是这个作者，他的这个母职作为一个母亲的考量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已经大过了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拥有的健康。里面有画到这个作者他想求医生给他开药然后回家休养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会给他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吧。所以看这个漫画就还是回到了那个最近经常有老生常谈一个问题，就是当一名母亲真的是必要或者是幸福的吗？我最近看了一些综艺节目，里面有采访这个谢依霖，就是台湾的之前那个搞笑艺人，他有说他这个在家里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是幸福，但是是非常崩溃的。母亲到底是不是天职？其实在这个漫画里面他是有想要去反省的，但是呢只能说他还没有成功，因为这个漫画没有多久之后他就旧病复发了，然后并这个现在一直也没有更不知道他这个后续会往哪个方向写。因为他写的主要还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社会嘛，日本现在的话之前男性是可以请这个育儿假的，但是呢因为男性也会担心收入下降，所以呢是不太会休的。从2010年日本推出了这个育儿男计划，就是鼓励这个企业给男性员工放这个育婴假，缩短工作时间。因为这个举动并不是说仅仅拯救女性，而是把女性跟男性都从这个传统的观念之中来解放掉。母职这个概念，只有当这个生育跟你的这个两方可以互补的时候，男女才会更加的想要去养育下一代吧。其实看这个漫画也经常会看到一些评论啊，就是不管是我国的还有一些东亚国家的，都好多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其实可以想象到，最主要的是这个作者画这个东西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让你理解他，因为你看完这个漫画这20多话，你只会觉得他特别的压抑，然后感觉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看护院也特别让人恐惧。现在的话也没有什么后续吧，就只能早日祝他康复了。因为用这个漫画或者文字去开导 自己这方面来说，应该说他还没有成功。这个就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真的后面也没有什么可以讲了吧。下一部的话就是一个前几年特别火的一个漫画，也是我之前有一次去台湾玩的时候买了他的三本漫画，就是这个永田卡比的三部曲，因为太寂寞了而叫了百合风俗小姐的报告，还有第二部一人交换日记，最近呢又出了第三部，就是一脏坏掉之后生活不像从前那么艰难了。永田卡比前几年在这个 ins 上应该说是大火了吧，他也是以自己的这个忧郁症为素材来画了这么一部漫画。他有忧郁症，进食障碍，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的被退学了，然后打工也被辞退了，然后去这个找工作面试也完全通不过，之前投稿漫画也是没有办法出道的。反正就是他一个28岁的人，既没进过社会，也没谈过恋爱，也非常的孤独绝望。然后有一次他就觉得他应该被别人来拥抱一下，所以他就去网上预约了这个应招女郎的服务，就跟这个来的这个小姐姐一起去了那种情人旅馆。但日本的这种应招服务并不是只是色情，其实还会陪你约会逛街，然后去动物园玩啊，听你牢骚哭泣。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人吧，就日本人特别擅长就是把一个人的功能把它拆解出来复制在一个物的身上，让它成为一种商品，其实也挺有趣的。不能说这次经历改变了这个作者，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他想起了一些感受，就是他感受到自己迫切渴望被拥抱，就自己在漫画里面抱了自己。后来他就不断的开始了一个心路历程的一个挣扎成长，从自己觉得我不配吃饭啊，到后来勇敢的去面对社会，然后脱离了父母。这漫画我觉得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它能够让现在或者说当代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就看到了曾经的另外一个自己，或者说哪怕他讲的故事是跟你的生活完全相反的，但是你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归根到底，这个漫画其实都是一直会给你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期望，因为他会自己去探寻他为什么会得病，然后呢开始慢慢的理解了自己家人，并且他始终是要尝试从自己的这个保护圈里面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得过类似病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哪怕我没有得过我也能够想象得到。只是呢，作者在画作品的时候，他是希望就我们这些看的人能够get 到，并且能获得一些解脱。这种世界上每个人都很倒霉，每个人都很忧郁，并不是只有你自己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永田卡比的这三部漫画其实是非常感性的告诉你他是一个怎么摆脱了这种忧郁情绪，怎么站起来的人。那他的漫画其实也是在有大量的这种心理活动的一个描写，他呢也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宣泄出来，和有一些的这个纪实向漫画还不太一样，因为他注重在描写的是一个人就对于孤独的一个感受，包括自己之前挣扎的那些经历，其实也比较的个人向。虽然很个人向，那我想既然大家都能体会到，因为现代人没有人不孤独吧，出现共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包括其他的一些特别火的绘本其实都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能不能说就是作者用一种我们所有人都能共感到的一种方式，然后来呈现包括漫画这种形式有这种大量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的时候，它呢其实是弱化了自己本来的一种表达，就是让大家去能够接受到 但是呢，你触动了我触动的，说明他的小细节都描写得非常的动人。你不是患者，我也不是患者，但是我们看着这些漫画人物里面，把自己很多可能本来是不太好说出来的那种想法和情绪都非常具现的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又觉得非常的治愈又神奇。他的画风是非常可爱的，但是那个话题呢又非常的有毒，就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吧。我觉得很多日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还有漫画其实都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好笑但是呢又特别惨的那种动人，都是很有趣的。而这套漫画我印象反正前两部是有台版的，一旦坏掉了应该仿佛好像有，我忘记现在有没有出了，应该是最新出的一部。其实它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商业的漫画吧，但是我觉得读起来是蛮好读的，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淘宝上搜一搜，应该都是有卖的。最后一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遥远的西班牙，也是最近我收到的这么一套漫画，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画家雷内梅里诺的三套，应该说是三本吧，三本漫画，一本叫做《不好但可能更糟》，还有一本是《有一天出事了》微小说集，以及《那个怪物吃了我差点》。这三本漫画的话其实内容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就一块儿来说吧。梅里诺的漫画我觉得就相当很简单，它应该说最有助于你理解什么是焦虑啊，这是一套特别荒诞然后冷嘲热讽自己，然后呢又透着一种温馨严肃跟冷峻，就是他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真的是一本正经的画了下来。这个画面有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还原了一个人焦虑时候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又用了很多很好笑的段子或梗也好，把他打扮成一种非常滑稽的样子，那反而能够治愈到你。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梅里诺。梅里诺是一个西班牙的漫画家，1980年出生于马德里，因为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吐槽自己的母亲啊还有老师啊。长大之后他应该是做过几十种工作，后来也画一些插画跟广告图，有很多的这个插画的作品。他的这个漫画主要是因为自己在爱情失恋的时候寻找到了特别多灵感，包括这个工作事业，特别喜欢画这个便便，尤其是他的那个头像，他的头像就是脑袋上顶着一个便便。已经出版的就是现在这三本书吧，这三本书其实后来在 ins 上也是反响特别好，也我觉得就是因为反响太好了，就给他这个弱小的心灵可能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吧。就很多人现在其实都会非常习惯性的把忧虑啊抑郁啊焦虑这种词挂在嘴上，但是呢其实你有没有意识到抑郁是个什么意思，其实是有没有达到这个那样的一个患病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三本里面其中的这个那个怪物吃了我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部，那两本就是一个冷幽默吧，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也是可以推荐看一看的。但是这一本那个怪物吃了我就是用一种图文的一种插画相配的一种方式，就是把这个焦虑人群大脑里面的那种真实的想法给你呈现了出来。如何你要从这个被束缚的情境中挣脱出来，就是你要回归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因为焦虑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焦虑症就不一样，包括抑郁症更是，它是一种心理障碍，因为就是当你面对自己掌控不了的一种局面跟处境的时候，就会条件反射的产生一种紧张不安啊惊慌啊或者是恐惧以及不愉快的这么一种情绪，然后导致这些情绪其实可能也就是生活中的非常小的一件小事。那对于梅里诺来说，他当时就是患上了这个忧郁症，可能就是因为失业 或者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一份很合适的工作，或者是跟他的这个女朋友深思熟虑之后然后分手的这么一个决定。因为你从他这个头像去看出来，就梅里诺其实是一个那种比较柔弱或者是有点拧巴的那种男人吧。就他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因为这个大学的学分没有修够，反正也好像也没有毕业吧，我印象中好像是，反正就他是一个很敏感但是又很真诚这么一个人。然后疫情的时候也是因为失业跟失恋包括这个外部环境就让他患上了这个忧虑症。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其实跟我们很多人都还蛮像的，尤其是你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活，你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我失业了，那我交不了房租怎么办啊？别人对我的这个冷嘲热讽怎么办，就是这么一种想法。就梅里诺就把这段他曾经跌落到谷底的这个心理状态用一种比较温暖用幽默的方式画了出来。到现在我觉得他画了这个漫画之后，其实他的焦虑症可能也并没有好，只是呢他能够比较友好的跟他一起相处了。那对于我来说，对于看这个漫画的人来说，这本书的话其实就是陪伴着他走过了这段路，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每天都跟这些各种各样的焦虑打仗，所以可能也能给你一些鼓励吧。就他人生中的很多的种种挫折其实是在同一时间之内一起袭来的，所以呢你在这个插画里面他画的这个图里面能看到他是用主要是黑白红三种颜色来勾勒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他送女朋友离开之后，然后会有一团乱麻困住了他，然后他经常晚上惊醒而且寝食难安的那种痛苦。而且就是当你得了这个焦虑症或者是有焦虑的这个状态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开口去寻求别人帮助，由于寻求不到别人帮助你就变得更加的不安了。所以在很多的纠结困顿疑惑之后，他开始就是寻求一些医院方面的或者是专业人士的帮助吧。就在这个书的后半段，这个漫画的色调就开始越来越变化，因为质量会不断的深入，当你越往后看，然后你就深深的放心了吧。其实梅里诺也是用自己的故事然后为现在的很多被这种病症困扰的人开了一个头，就告诉他们心理疾病是会好的，精神疾病也会好，只是你刚开始想要卖出去的时候可能是最困惑的吧。而且药物的存在也会让你的状态慢慢的变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引导。那到了漫画最后，梅里诺其实是找到了自己心中曾经的那个小孩，然后就一起迈向了一个比较有温暖光明的这个未来。其实我喜欢这三本漫画的点就还是在于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会自嘲的人。书里面没有收这几幅啊，就是我是在这个新形思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然后刚才忘记说，就是梅里诺这三本漫画是我国的这一个学术出版品牌新形思做的第一套漫画。就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做漫画这事。他们倒也不是说因为觉得漫画好卖啊怎么样，只是觉得这个选题特别合适啊，所以就做。里面有提到几个梗我都觉得蛮好笑的，比如说像这个逢人就安利绝命毒师的人该判死刑之类的，还有就是有一个人跟自己的猫咪说话说好几个小时，就是那种能够让我能感受到的那种笑点吧。然后到了这本就是讲他如何治愈自己，来告诉我们一些他自己的经验啊，他的想法以及对药物的一个看法。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不可能像他画的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容易，但其中有几幅就是他堕入黑暗陷入绝望那几张图是非常形象的，也不用任何言语就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啊，开朗的人，还是一个焦虑或者有焦虑症，都可以看一下这部漫画。嗯，与其说是漫画，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绘本吧，就是一种作者本人充满了希望但是又在自嘲的这么一种人生，就比前面的那两个可能更能共鸣一些。这三本绘本其实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其实讲不了太多的东西，但是呢我又比较的想要推荐一下，所以就更新了今天的这期短节目吧。之后的节目其实有合适的内容的话，我肯定还是会找些朋友来跟我一起聊。平常的话可能有一些想要快速分享的，我还是会继续自己的 solo。 不用说太多，大家去看梅里诺，去看永田卡比就是了。 OK， 今天我们就简单说这些，下次再见啦，拜拜。